往远方，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能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罗西书3:12-13，你们即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路加福音15:1-2那里，圣经告诉我们，
在路加福音15:1-2，这圣经告诉我们，
有很多税吏和罪人要去到主耶稣那里，要听他的教导。
有很多税吏和法利赛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要听他的教导。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他。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他们。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跟着下去的三个比喻。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在下面讲三个不同的比喻。
没了的羊，没了的钱，和没了的仔。
失去的羊，失去的钱和失去的儿子。
或者可以说是失而复得的羊，失而复得的钱和失而复得的仔。
或者可以说失而复得的羊，失而复得的钱 和失而复得的儿子。
小芳传道在上个礼拜告诉我们，
小芳传道在上个星期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讲了，用两个方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用两个不同的方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就是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了，
就是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了。
没错，重要的事是要讲三次。
没错，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为了这班的法利赛人和文士都讲了三次另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为了这些给法利赛人和文士都讲了三次这个很重要的教导，
而且是用了三个不同的比喻来讲，
而且是用了三个不同的比喻来说。
我想可能是主耶稣知道他的听众是那些很在意财物的人。
我想很有可能耶稣基督知道那些听众是很在意财物的人，
所以先讲了不见了羊和不见了钱，
所以他先讲了失去了羊和失去了钱两个比喻。
相信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都会很同意，
相信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是很同意。
如果你不见了一只羊或者一些钱的话，
如果是你丢了一只羊或者丢了一些钱的话，
他们都会好像比喻里面的人一样去找，
他们也会好像在比喻里面的人一样去寻找。
顺便在这里加一句，这里所讲的不见了的一块钱不是一蚊。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这里所说的丢了一块钱并不是丢了一块钱，
而是一钱银子，大概当时一般人一日的人工，
而是一钱银子，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人的一天的工资。
当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认同了 头两个比喻之后，
当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认同了头两个比喻之后，
主耶稣先给我讲第三个比喻，就是今天所讲的浪子的比喻。
主耶稣才讲第三个比喻，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比喻。
我们一起低头做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求主安静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领受你的教导，
帮助我们领受你的教导。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对浪子的比喻都是很熟悉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对浪子的比喻不会陌生。
这个比喻很简单也很清楚，
这个比喻很简单而且很清楚，
就算是第一次听的人都很容易明白这个一个爸爸和两个仔的故事，
就是第一次听到的人也很容易明白这个父亲跟两个儿子的故事。
既然这个比喻被称为浪子的比喻，
既然这个比喻是称为浪子的比喻，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浪子。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浪子，
就是这个爸爸的小孩，
就是这位爸爸的小儿子。
在这个比喻里面，小孩一开口就要爸爸将产业分给他。
在这个比喻里面，小儿子一开口说话就要求他爸爸将产业分给他。
这个要求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也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
这个要求就算在今天的社会也是非常过分的，
在两千多年前的犹太社会就更加难以被接受。
在两千多年前的犹太社会就更加难以接受了。
分家产通常是在父亲过世之后或者在临终的时候才会做，
分家产通常是在父亲过世之后或者在临终的时候才会做的。
因为财产是属于爸爸的，
因为财产是属于爸爸的，
所以他不再需要用那些财产的时候才分配给他仔呢，是合理和正常的安排。
当他不再需要那些财产的时候才分给儿子，才是合理的和正常的安排。
如果我爸爸还是健在的时候，
如果爸爸还健在的时候，
他愿意主动的分一部分的财产给他的仔女的话都是可以的。
如果他愿意主动把一部分财产分给儿子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爸爸被要求分家业的事是相信是很少见的。
在这个比喻里面，儿子要求父亲分家产是非常少见的。
我的感觉是这个小孩打劫了他爸爸。
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小儿子在打劫他的父亲。
犹太人分家产的时候，通常大仔可以分两份。
犹太人在分家产的时候，通常长子可以分两份。
他们的做法就是，如果一个爸爸有四个仔，
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如果这个父亲有四个儿子，
那他的家产就会分成五份。
分家产的时候将家产分成五份，
大仔可以得到五分之二，
长子可以得到五分之二，
而其他三个仔就各得五分之一，
而其他三个儿子就得五分之一。
在这个比喻里面，爸爸有两个仔，
在这个比喻里面他爸爸有两个儿子，
所以他分家产的时候就会分成三份，
所以分家产的时候就分成三份，
小仔会得到三分之一的产业，
小儿子得到三分之一，
这个小仔打劫了他爸爸三分之一的财产，
这个小儿子打劫了他父亲三分之一的财产。
如果你是那个爸爸的话，你要怎样做呢？
如果是你是那位父亲的话，你会怎样做呢？
你会骂个仔一餐呢，或者是赶你出门口呢？
你会骂他一顿，还是赶他出门呢？
定是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爸爸咁将产业分给他的仔？
还是好像比喻里面的爸爸就将财产分给他儿子呢？
这个爸爸的家业应该是不错的，
这位父亲的家业应该是不少的。
我就在这里想象他怎样来分他的家业，
我在想象他怎样去分他的家产。
可能他会去数下他的牛啊羊啊这样，
可能他要数一下他拥有多少牛多少羊，
他数到有600只牛就分了200只给小仔，
他数了有600头的牛就分了200头给小儿子，
有1800只羊就分了600只给小仔，
有1800头羊就分了600给小儿子，
300亩的田地，一个葡萄园，一个橄榄园，
300亩的田地，葡萄园和橄榄园各一座，
就小仔各得三分之一，
小儿子各得三分之一。
谁知安排好了之后呢？
谁知道在安排好这些之后，
小仔又对爸爸说，
小儿子又跟他爸爸说，
说爸爸，
他说爸爸，
我想去现金，
我要想现金要 cash。
于是老人家就走去买了那些牛和羊，
于是老人家就出去将牛跟羊都卖了，
就去土地登记局那里申请将田地和葡萄园橄榄园分割成为大小两份，
再跑去土地登记局申请把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分割成大小两份，
再将三分之一的田地卖了，
然后将三分之一的田地都卖了，
将钱给个小仔，
把钱给小儿子。
就在你想着这个仔还可不可以再过分的时候，
可能你在想这个孩子能不能够再过分一点的时候，
他就跑去跟我爸爸说，
他就跑去跟他父亲说，
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家去另外一个地方过我想过的生活，
我要离开家，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要过我想过的生活，
然后就收拾了他父亲给他的财产远走他方，
然后收拾他爸爸给他的钱财就远走他方，
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那班法利赛人和文士呢，
听到这里我就想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他们可能会望向那班税吏和罪人，
可能会望向那些税吏和罪人，
心里想想想夫子在说你们这班人，
心里想夫子正在讲你们这班人，
的确主耶稣简简单单的几句说话，
的确主耶稣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就将这个小仔的自私，
就将这小儿子的自私
不孝
不孝
和任性的行为讲得很清楚生动，
和任性的行为讲得非常的清楚和生动。
跟着下来主耶稣就讲到这个小仔的遭遇，
接下来主耶稣就讲到这小儿子后来的遭遇，
去洗晒去爸爸给他的钱，
他花尽了他爸爸给他的钱，
又撞到那个地方有饥荒，
又遇到那个地方有大饥荒，
迫于无奈要去投靠人，
迫于无奈要投靠一个人，
去沦落到要去放猪，
沦落到要去放猪，
而且就快要饿死，
而且就快要饿死。
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说去抵死啦，
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说你活该，
自食其果，
自吃其果。
点知主耶稣跟住落去咧，就话呢个细仔醒唔过嚟。
不料主耶稣接着就说，这小儿子很快就醒悟过来。
佢嘅醒悟系一个关键。
他的醒悟是一个关键。
过去嘅佢唔觉得自己有咩唔啱。
过去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佢认为佢爸爸嘅产业系佢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嘅。
他认为他爸爸分给他的产业是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
他觉得他要怎样生活是由他自己来决定，
他觉得他要怎样的生活是由自己决定，
这个是他的自由，
这就是我的自由。
结果到了他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
结果他到了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他才发觉自己愚昧，
他才发现自己的愚昧，
他才醒悟到他不单止将自己带到去这样的田地，
他才醒悟到他不但把自己带到这样可怜的地步，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而且在这过程里面，
他还得罪了天，也都得罪了他爸爸，
他得罪了上天，也得罪了他父亲。
于是他就决定起程回家向他爸爸认错，
于是他 决定启程回家向他父亲认错。
还没回到家门口，
还没回到家门口，
爸爸就远远地看见这个落魄的仔，
爸爸就远远地看到这个落魄的儿子，
难生难世地向着家走过来，
衣衫褴褛地向家里走过来，
爸爸就动了慈心，
爸爸就动了慈心，
怜悯这个令他失望的仔，
怜悯这个让他失望的儿子，
并且向着他走过去，
并且向他跑过去。
在大部分的文化里面，
在大多数的文化里面，
长辈们通常是不会走的，
长辈们通常是不会跑过去的，
走去争取一些东西，
就不会跑过去去争取什么东西的。
特别是有些身份的长辈，
特别是有一些身份的长辈，
他们身边有他们的儿孙，
他们身边有他们的儿孙，
有他们的仆人去做他们的跑腿，
还有仆人当跑腿。
所以一般人认为要长辈要走是很失礼的，
通常认为长辈要跑出去拿什么东西是非常失礼的。
但这位父亲看见他的仔，
但这位父亲看到他小儿子，
咧晒气咁翻屋企，
灰头土脸的跑回家，
竟然系迎住佢咁走过去。
他竟然是迎着他跑过去。
可以见到呢个父亲系点样爱佢嘅呢个仔。
可想而知，这位父亲是怎样爱这位儿子。
个细仔见到爸爸之后，
小儿子见到爸爸之后，
就将佢谂好嘅说话向爸爸讲出嚟。
就将他想好的话向他爸爸说出来，
但是他还没将他要认错的说话说完，
但是他还没有将认错的话说完，
爸爸已经叫工人将漂亮衫给个仔穿上，
父亲已经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衣服给他穿上。
当个仔带着他分到的财产离开他爸爸的时候，
当小儿子带着分到的财产离开父亲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已经放弃了去做这个仔的身份，
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作为儿子的身份，
他不配称为这个爸爸的仔，
他不配称为儿子。
但这个时候爸爸将戒指戴在他手上面，
在这个时候父亲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就是重新接纳了这个仔，
就是重新接纳了这个儿子。
我们知道这个比喻的爸爸是代表我们的天父，
我们知道在比喻里面的爸爸就是代表我们的天父，
即使我们曾经很多次得罪我们的天父，
即使我们曾经多次得罪天父，
令到他伤心难过，
令他伤心难过，
但是当我们醒悟过来，
然而当我们醒悟过来，
愿意悔改的时候，
愿意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
我们就会发觉
天父已经在那里等着，
天父已经在那里等待，
要重新接纳我们，
等待着要重新接纳我们了。
跟着我们大个大仔咧，通常在这个比喻里面是被忽略的一个角色。
在这个比喻里面，大儿子通常是被忽略的一个角色。
但其实他才是这个主耶稣这个比喻的一个重点。
但其实他才是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
你不记得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说，
记不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到，
主耶稣这三个比喻都是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呢？
主耶稣这三个比喻都是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比喻里面的大仔是代表法利赛人和文士。
我想大家明白比喻里的大儿子是代表法利赛人和文士。
所以我们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大仔。
所以我们在这里了解一下这位大儿子。
当个小仔回家的时候，
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
大仔还在田里面做事，
大儿子还在地里干活。
相对于小仔的任性和不孝，
相对于小儿子的不孝和任性，
大仔的行为似乎是比他弟弟好很多，
大儿子的行为似乎是比他弟弟好多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仔其实不觉得他是个，其实不觉得他是个爸爸的仔，
这个大儿子不觉得他是他爸爸的儿子，
而觉得自己是个工人，
他觉得他是他爸爸的工人。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里讲了另外一个比喻。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讲到另外一个比喻。
他说有个葡萄园的主人早上走去出去找工人 去葡萄园那里做事。
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一大早出去找工人到里面干活。
讲好了200元做一天。
讲好了200块做一天的工资。
工人就去到他的葡萄园做事。
工人就进去葡萄园里面工作。
去到上午九点钟。
到了上午九点。
中午十二点钟。
中午十二点。
下午三点和五点。
下午三点和五点。
葡萄园的主人出去看到还有些工人没人请他们做事。
葡萄园的主人往外面去看外面有没有人没有被雇用。
就将那些工人都请进去葡萄园做事。
就把他们都雇了进去葡萄园干活。
到傍晚六点钟。
到了傍晚六点钟。
出粮的时候。
发工资的时候。
那园主就出了200元粮给那些五点钟才进来只是做了一个钟头的工人。
园主就给了200块钱工钱给五点钟进来的那些工人。
于是那些做得久的工人就觉得他们会可以得到多些的人工。
那么早一点进去的工人就觉得有可能他们会得到更加多的工资。
谁知道园主同样是出200元的粮给你。
谁知道园主还是同样的发200块工资给他们。
于是他们就埋怨这个葡萄园主。
于是他们就埋怨那个葡萄园主。
说他不公平。
说他不公平。
园主告诉他们。
园主告诉他们说。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200元一人吗？
200块一天。
我按照我们的协议出粮给你们有什么不对呢？
我是按照我们的协议发工资给你有什么不对吗？
我给那些后来的人 给他们同你们一样是我愿意的。
我给后面进来的人给你们一样的工资是我愿意的。
我的钱我不可以按照我的心意去用吗？
我的钱我不能按照我的心意去使用吗？
大家觉不觉得个大仔对他爸爸讲的说话有点像那些先入去葡萄园工做事的工人对他的园主讲的说话呢？
大家觉不觉得大儿子对他父亲所讲的话像不像那些先进来做工的工人对葡萄园主所说的话呢？
他觉得爸爸对他不公平。
他觉得他爸爸对他不公平是不是呢？
他似乎认为他对爸爸去服侍爸爸安分守己。
他似乎是认为他服侍父亲安分守己。
他没有违背他爸爸的命令。
没有违背他爸爸的意愿。
就应该得到额外的赏赐。
就应该得到额外的赏赐。
他没想到他爸爸由他出世以来对他的养育和供应。
他没有想到他爸爸从他出生以来对他养育和供应。
以为那些是理所当然的。
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他会因为爸爸对小孩好而出口顶撞他的爸爸。
所以他是因为爸爸善待小儿子而出口顶撞他的爸爸。
好像那个葡萄园的主人一样。
好像那位葡萄园的主人一样。
浪子比喻里面的爸爸是一家之主。
浪子比喻里面的父亲是一家之主。
家的产业是他的。
家中的产业都是他的。
他喜欢给谁就给谁。
他愿意给谁就给谁。
大仔所有一切都是他爸爸的。
大儿子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爸爸的。
所以他不应该生气他爸爸。
所以他不应该生他爸爸的气。
反而要明白既然爸爸这么爱这个不孝的小孩。
反而他要明白既然他爸爸这样爱他这个不孝的弟弟。
那就应该会更加爱一直留在他爸爸身边的自己。
他爸爸就应该会更爱你一直留在他身边的自己。
我想我大仔最好的反应就是。
我想大儿子最好的反应应该是。
他开开心心地进家跟大家一起庆祝。
应该是开开心心地进到家里跟大家一起来庆祝。
庆祝小孩回来。
庆祝他弟弟的回来。
不单止这样。
不单单是这样。
最好是过了几天之后。
最好是过了几天之后。
他还要邀请他所有朋友去家宴会。
他还要邀请他所有的朋友到他家里宴会。
去庆祝他那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小孩回来。
去庆祝他那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弟弟回家。
这样他爸爸会开心。
这样他爸爸会高兴。
细佬会感激，
他弟弟会感激，
自己又可以同啲朋友一齐高兴，
自己又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快乐，
系咪三全其美咧？
这样不是三全其美吗？
喺主耶稣讲嘅呢个浪子嘅比喻里边，
在主耶稣讲浪子比喻的时候，
比喻里边嘅人物所代表嘅人群咧系好清楚嘅。
比喻里面的人物所代表的人群是很清楚的。
细仔代表税吏同埋罪人，
小儿子代表税吏和罪人，
大仔代表法利赛人同文士，
大儿子代表法利赛人和文士。
嗰啲听到比喻嘅税吏咧，唔会觉得自己系个大仔。
听到那些比喻的税吏，不觉得自己是大儿子，
而法利赛人咧就更加唔会认为佢哋系个细仔，
而法利赛人更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个小儿子。
但系两千几年之后嘅今日，
但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
当我哋再听到呢个比喻嘅时候咧，
当我们再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就可能唔系咁明确啦，
就可能不再那么明确了。
我就有时觉得自己有个细仔，
我有时候觉得我是那个大儿子，
细仔
啊，我细 OK， 有时候觉得我是那位小儿子，
有时又觉得自己系个大仔，
有时候又觉得我像那个大儿子。
我喺读中学嗰阵时信主嘅，
我是在读中学的时候信主的。
中学毕业之后，我去菲律宾读大学。
中学毕业之后，我去了菲律宾读大学。
有好几年嘅时间，我冇翻教会。
有几年时间没去教会。
后嚟主怜悯。
后来主怜悯，
透过一位同学将我带到一个讲广东话嘅教会。
透过一位同学把我带到一个粤语教会，
而且参加咗青年团契同埋诗班。
而且参加了青年团契和诗班。
喺一次诗班嘅献唱会上面。
在一次诗班的献唱会上，
我就用了这个浪子的比喻来形容我重新被天父接纳我回家的经历。
我就用了这个浪子的比喻来形容我重新被天父接纳我回家的经历。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的经历或者是不一样，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蒙恩得救的经历或许会不一样，
但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曾经有个好像小仔那份从迷失到被接纳的经验。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曾经有过像小儿子那样从迷失到被接纳的经历。
主耶稣藉着这个小仔的故事给我们知道，
主耶稣借着小儿子的故事让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曾经怎样得罪过天父上帝，
无论我们曾经怎样得罪过天父上帝，
他仍然爱我们，
他依然爱我们，
愿意在我们回转的时候，
愿意在我们回转的时候
重新接纳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
重新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至于大仔呢，
至于那个大儿子呢，
很明显地，
很明显
从他对父亲所说的短短的几句说话里面，
从他对他父亲所说的几句短短的话中，
我们知道这个大仔是非常不满意他的弟弟，
我知道这位大儿子非常不满意他弟弟。
这份的不满可能是累积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份不满很有可能累积了很长的日子。
试想一想，
试想一下，
小仔以前既然可以这样对父亲的这么自私和不孝，
小儿子既然以前可以这样对父亲那么的不孝和自私，
当然对他哥哥，哥哥就不会怎样的尊重和恭敬了，
当然对他哥哥也不会怎么样去恭敬和尊重了，
更加不要说他以前在家的时候，
更不要说以前在家里的时候，
很可能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他很有可能还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
不止个大仔这样会去田里面帮手，
而不像大儿子一样到田里工作，
再加上他拿走了家里三分一的财产挥霍晒洗晒，
再加上他拿走了家里三分一的财产去挥霍完了，
咁嘅态度同行为咧，就令到个大仔觉得呢个细佬系唔可以原谅嘅。
这样的态度和行为，就觉得就让大儿子觉得是不可原谅的。
当个大仔对个爸爸话：，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嘅时候，
他跟爸爸说：，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的时候，
佢甚至唔愿意承认呢个细仔系自己嘅细佬。
他愿意不愿意承认？他甚至不愿意承认小儿子是他弟弟，
他叫这个是你这个仔，
他的称呼是说你这个儿子。
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意识到啲大仔咁样做系好危险嘅。
我们意识到大儿子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如果大仔唔承认细仔系佢嘅细佬，
因为如果大儿子不承认小儿子是他的弟弟呢？
但系爸爸却已经系接纳同埋承认咗呢个细仔。
但是他爸爸已经接纳了和承认了这个小儿子。
咁个爸爸就有可能对佢话。
那么他爸爸有可能会对他说，
如果你不承认我的细仔是你细佬的话，
如果你不承认小儿子是你弟弟的话，
那你也都是不承认我是你的爸爸了，
你就是也不承认我是你父亲了。
在我们生活里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会对一些人不满意，
我们可能会对一些人不满意，
这些人可能是你不认识的，
这些人有可能是你不认识的，
特别是那些驾车不守规矩的人，
特别是那些开车不守规矩的人，
但是他们都可能是我们的同学，
也许他们是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事，
同事
朋友，
或者朋友，
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团契里面的同工，
团契的同工，
甚至是我们的家人，
甚至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
当他们的表现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或者期望的时候，
当他们的表现 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期望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觉得不满意或者失望，
我们会很容易感觉到不满意和失望。
而当我们对别人不满的时候呢，
当我们对别人不满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觉得他们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
我们就很容易就觉得他们不配上帝的恩典。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我又不可以否认，
但是我不能否认
我自己有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让自己好像有大仔这样的态度，
帮助我们不要让自己有大儿子的态度。
在出埃及记33章19节那里，
在出埃及记33章19节，
耶和华告诉摩西听，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也都引用了这句的经文，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也引用这段经文，
他告诉我们，上帝就是这样一位绝对有绝对权柄去做他所做的那位天地的主。
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位绝对有权柄去做他要做的天地的主，
他的作为是我们无权过问或者干预的，
他的作为是我们无权过问和干预的。
有一个早上我灵修的时候，
一天早上我在做灵修的时候，
我读到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
我读到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
就是今天的本周箴言，刚才大家已经读过的，
就是今天所读的本周箴言，我们刚刚读到的。
和合本的翻译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和合本的翻译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标准中文译本，
我们再来看一看标准中文译本，
或者我们可以慢慢的一起读一次，
我们可以慢慢的一起读一次。
因此你们身为蒙上帝拣选圣洁和蒙爱的人，就应当穿上怜悯的心肠，以及仁慈、谦卑、温柔、耐心。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不满，总要彼此容忍，互相饶恕，正如主饶恕了你们，你们也当如此。看到这段经文，我觉得是天父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样来到应用浪子的比喻。
在这里呢，我觉得天父在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看浪子的比喻。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因此你身为被天父所爱的儿子，
因此你身为天父所爱的儿子，
就应该体会天父怜悯的心肠，
就应该体会天父怜悯的心肠，
常存仁慈、谦卑、温柔和耐心。
常存仁慈、谦卑、温柔和耐心。
如果你对另外一个人怀有不满，
如果你对另外一个人怀有不满，
总要包容和接纳。
总要包容和接纳。
好像天父接纳了不配的你一样。
好像天父接纳了不配的你一样。
把 盼望我们可以是一起的共勉，
盼望我们一起共勉，
我们都是天父所爱的儿女，
我们都是天父所爱的儿女，
我们应该体会天父的心肠，
我们应该体会天父的心肠，
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会对其他人有不满意，
在生活里面我们会有对别的人不满意，
但我们总要包容和接纳，
我们总要包容和接纳，
好像天父接纳了我们一样，
好像天父接纳了我们一样。
好了，回到这个比喻的结尾，
回到这个比喻的结尾，
当面对个大仔对他无理的顶撞和指责，
当面对他大儿子的无理顶撞和指责，
那位爸爸的回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天父的心肠，
这位父亲的回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天父的心肠，
个大仔指责爸爸偏心，
大儿子指责父亲偏心，
对这个这么没用的小仔这么好，
对这个不配的没用的儿子那么好，
但是个爸爸同样是以德报怨，
他儿子是以善报恶，以德报怨，
爸爸同样是以德报怨，
爸爸是以德报怨，
他用一温柔的说话来回答个大仔，
他用温柔的话回答大儿子，
当个大仔跟爸爸讲嘢的时候，
大儿子跟他爸爸说话的时候，
连对爸爸的称呼都没有，
连对父亲的称呼都没有，
但是当爸爸回答的时候，
当他爸爸回答的时候，
他说仔啊，
他就说儿啊，
你常常同我同在，
你常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都是你的，
我一切的都是你的，
这个是不是一个偏心的爸爸对一个他所不爱的仔所讲的说话呢？
这个是不是偏心的父亲对他一个不爱的儿子所说的话呢？
从这个比喻的结尾，
从这个比喻的结尾，
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责，
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指责，
却是仍然爱他们，
却仍然爱他们，
盼望他们可以体会天父的心肠，
盼望他们能够体会天父的心肠，
为那些愿意悔改回转的罪人欢喜快乐，
为那些愿意悔改回转的罪人欢喜快乐。
最后我想用主耶稣另外一个比喻来结束，
最后我想用主耶稣另外一个比喻 来结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主耶稣其他的比喻中看见这个大细仔两个仔的影子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主耶稣其他的比喻里面看到大儿子和小儿子的影子呢？
可能大家都想到了，
可能大家都想到了，
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
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
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
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大家我想都是很熟悉的了，
这个比喻大家也应该很熟悉了，
比喻里面所讲的两个人，
比喻里面所说的两个人，
正好就是浪子比喻里面的两批的听众，
正是浪子比喻的里面的两批听众，
法利赛人和税吏，
法利赛人和税吏。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有时候我们会落在细仔的境况，
有时候我们会落在小儿子的境况，
但有时候我们又会不知不觉地表现得好像个大仔，
有时候我们又不知不觉地表现得像大儿子一样，
无论是像个小仔或者像个大仔，
无论是像小儿子或是像大儿子，
主耶稣在比喻里面都有对我们的教导，
主耶稣 在比喻里面都有对我们的教导，
个小仔呢，
小儿子呢，
要醒悟，
小儿子要醒悟，
悔改，
要悔改，
要用行动回转，
要用行动来回转，
归向天父，
归向天父。
对个大仔呢？
对大儿子呢？
要学会包容，
要学会包容，
要接纳那些令他不满意的人，
要接纳那些令他不满意的人，
要体会天父慈爱的心肠，
要体会天父慈爱的心，
做一个合乎天父心意的人，
做一个合乎天父心意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爱我们这班不配的罪人，
天父上帝，感谢你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
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
求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
行事为人可以讨你的喜悦，
行事为人能够讨你喜悦。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